开始的时候，我想对着这个特会，我们有一点简单的说明。我想大家都知道，像这样的聚会，就是每年一年一度的，到了十月份的时候，尤其到了佳节的附近，我们呢，大家一同约定好，这是我们每年大家相聚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聚会以前，大概已经有半年的时间，大概已经有了一些的准备。所以像这样的工，像这样的聚会呢，今年是第五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家还记得最早我们大家相约读约翰福音，那么经过半年以后，然后呢我们大家一同聚在一起，十月份的时候，后来是罗马书，那么后来是希伯来书，还有使徒行传，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到了创世纪。所以我想到现在大家应该知道，像这样的一个聚集是大家已经约定好的，而且大家是有备而来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我想大家都晓得这个聚会的性质或者聚会的做法。首先呢，它是个密集式的，所以我们要么是用两个周末，要么是用一个周末。那其实今年呢，我们觉得特别蒙恩典，因为刚好是有个连续的假期，所以我们可以集中在一个周末，那同时又能够借用这个地方，所以这是很难得的机会。但原则上就是我们希望到了每年十月大概双十左右的时候，那么大家呢约定好，我们就是把这个两个周末或者一个周末的时间拿出来啊。那么因为它是密集式的，所以呢它排的比较紧迫，所以这个当然这个是因为我们想着趁着这个机会，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我们呢通通把时间拿出来。那么我们有一个专一的追求，因为我们既然是读一卷的书，我相信我们最少需要用二十个钟头来把它说完。所以这二十个钟头排的时候，如果我们排得很散的话，容易忘记。在一个集中的时间呢，我们大概一个周末两个周末，我们就把一卷书很深刻地印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想首先大家记得，这是一个密集式的。那么因为这一次呢讲好也是二十个钟头，创世纪大家都知道，创世纪一共有五十章，但是我们要在二十钟头之内呢把它完成，所以我们最多只能够蜻蜓点水似的，但是我们要把最重要的点把它点出来，希望大家不错失在创世纪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的片段。但愿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在这个周末都能够领受，而且深刻的印在我们的深处。那么因为它是密集式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呢一共是七个钟头，明天下是六个钟头，后天是七个钟头，七个钟头刚好分两段，是三个半钟头，三个半钟头。所以今天跟礼拜一呢都是下午都是这个上午跟下午。那么明天呢，因为是主日早晨呢，大家都很忙碌，所以下午呢我们就是六个钟头。那么初期起来啊，大家觉得很恐怖，好像很长的时间，其实时间很快就过了。尤其如果我们真的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时间那么快就过了。所以但愿这二十个钟头不是二十个苦苦巴巴的十二十个钟头，是二十个钟头是有主祝福的，在地好像在天的。虽然外面疲倦，但是但愿圣灵的水流在里面用他的话来滋润我们。所以我相信我们背后需要有很多的祷告，当然你需要为讲的人服侍的弟兄姊妹祷告，更为你自己祷告。所以希望大家这几天不要蜡烛两头烧，最好你的时间有空就能多有休息，那么好让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心思是最敏捷的，身体是够用的。我们知道许多时候圣灵不是不祝福，但是有的时候就像彼得一样，心灵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有充分的休息，为了主的缘故，我们要保重我们的身体，而且也要让我们的身体有充分的休息。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第一点我要提醒弟兄姊妹的。那第二点呢，我想大家心情要预备好，就是说如果大家来了，我相信大家很多是报了名的，报了名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大家每一个人最少都读了三遍，或者我没有记错的话创世纪。那么这个是表示说你报名 那么大家接受报名，就表示说因为你在神面前许了愿，而且我们相信一定完成这个愿的。所以我要提醒君子们，这件事情不是你对圣经讲座中间的问题，就是与神中间的问题。你既然答应主说你在今天以前要读完三遍，那么好了，那么今天呢大家来了也坐在这里，那么有一件事你自己要问清楚，就是说我到底有没有照着我所许的愿，我真的把它读完三遍。那没有人会问你们，我不会替大家举手，我不愿意给大家很大难，我不愿意给大家难堪啊，我替大家保护面子。但是你心里你知道，如果你觉得你没有读完三遍，那么这几天呢你尽可能把它读完。那最坏如果这几天你实在忙得不可开交，那么你一定要答应主说完了以后你就要读完三遍。我想这是约，大家不要忘，尤其这次我们讲创世纪要讲约，神和人立约，那立约是一件很大的事。你想想看，如果神立的约就不算了，那我们这些人就灭亡了。神的约他说到一定做到的，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学习，这是基督徒性格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除非不应许，你说我办不到可以，你说我不行可以，但是呢你既然签了字，你既然报了名，你说我要读三遍，那么就是三遍。因为弟兄们是根据你的话来接受你的，如果你没有这样做，按理来讲可以不接受你的啊。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再说，这个都是为了帮助弟兄姊妹，外面没有什么，实在外面这些要求不过是帮助弟兄姊妹的忙。那么还有呢，我是希望大家能够集中精神啊，就是说虽然我们讲的人没有给大家很多的压力，那么但是我希望大家自己能给自己一些压力，就是说希望能够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用求主对我们说最多的话，不放过我们。我想每一个人应该有这样追求的心情就好了。我们在每个地方的说法都不一样，举个例子，在巴西我们碰到一班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如果像这样的追求聚会的话，我们每一堂讲完了第二堂一定要考的，前面一定要拷问大家。那在这里没有拷问大家，所以就知道说这里跟巴西是不一样，国情也不一样，许多做法也不一样。当然我是怕弟兄姊妹如果考大家，下午就没有一个人出现，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还是自己给自己用一些压力。那么下个礼拜周末这一次就到了香港。那么这次香港有一个新的尝试，香港的弟兄姊妹因为听说台北的弟兄姊妹、台湾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追求，所以他们也愿意希望能在圣经里面呢找一卷的书，找一卷的书。所以呢他们就选择了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所以也是希望能够在周末密集式的，所以下礼拜也是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也是这样，跟这里一样在香港。那么有一班弟兄姊妹也是约定好了，就是他们要好好的有一点的追求，不过他们的条件比你们要多一点。不过也许你们说也不见得啊，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就要读十遍才可以，就是十遍的加拉太书才可以。那么还有呢，所有报名的人要排位置的，他的名字就是你坐在哪里一定固定坐在哪里，那么到时候呢就可以问大家，就对下面的人就互动就比较容易的多。所以我再说香港跟台湾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就是告诉弟兄姊妹，就是说如果我们是追求的聚会的话，大家心情上应该是不做法可以不同，也许这里大家没有做固定的位置，很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些的要求，希望如果可能的话你尽可能往前面坐，尽可能把位置统统填满，那么让后面有弟兄姊妹让他们有，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自己要求自己的。那明年呢我们还有一个机会，就是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我们特别在这个意大利，我们的意大利这个南部，意大利这个北部靠近阿尔卑斯山附近，那么有一带，那一带呢是风景非常美丽，大家都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班古中的弟兄们，他们就藏在那里。那么那里的风景美丽，因为整个的风景呢是可以用圣徒的血来灌溉的。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那里，你会发现的的确确你还可以看到当初基督徒他们 躲的地方，他们聚会的地方是在山洞里面。正还有他们到了冬天的时候，到了那个冬天的时候啊，这个教会派十字军来追赶他们。我们知道十字军是按理来讲是专门要对付异教，目的是希望把耶路撒冷从这个异教徒手中拿回来。所以十字军不是对付基督徒的，但是后来有一班弟兄们，他们非常的爱主，每一个人几乎都会背圣经，有时整本旧约的新约的圣经，有的时候甚至于呢，他们的实行就是这个古就是马太福音5章6章7章的实行。所以因着他们的缘故，教会就非常的紧张，因为你越读圣经，你越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你越知道今天教会堕落到什么地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教皇就下了一道命令，就是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这个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就是针对这一班人来说的，因为这一班人他们很多的人会背圣经，很多人他们的圣经非常非常的熟，所以后来压迫他们逼迫他们不行，所以最后呢就用什么，用十字军来追赶他们。然后那些他们那个基督徒就带着这个孩子们就往阿尔卑斯山上跑走，那一面走，有的人就死在这个山上，死在雪堆里面，因为的的确确就像圣经所说的，他们流了圣徒的血。所以这是一个风景非常好的地方。所以明年2月底3月初的时候，那我们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最近在欧洲有很大的需要，那么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从大陆去的，那么到了欧洲，他们也想如果在远东，或者他们如果在美国有特会，他们也希望能够去。不过呢，因为他们护照，因为身份的缘故，他们不能这样做。所以我们就想到为着欧洲的那班弟兄们，他们最少在欧洲可以走动的，所以希望为着他们呢有一个类似这样的追求的聚会。那么也是我们就在那个老就是古中弟兄们那个最重要那个城，那么我们找到了一个营地，那么大家商量好了，就是到时候呢我们也跟欧洲弟兄们也约定好了，就是希望呢我们这一年这个半年之内，我们呢也一同读一卷的书。所以那个模式差不多是模仿这里的，不过呢那里条件又比这里又苛的很多，就是说如果那么我们希望说明年2月底3月初大家在一起要读这个路加福音。那么路加福音呢，那么如果每一个人要参加的一定要读20遍才可以，没有20遍不可以参加，你有钱也不可以参加，它是开放的，而且对台湾对各地都是开放。所以如果大家知道详情的话，你们可以到会后可以到这个活道这个书摊上去，你可以问问看，有这些资料的。虽然报名时间已经过了，因为它主要是为着欧洲，但是对着海外，对着台湾，对着香港各地还是开放的。所以他们有两个条件可以参加，一个就是路加福音读20遍，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把新约圣经里面背一卷圣经要背会才行。所以这是要参加的人要有这样的条件。那么还有呢，在完了以后大概我们有一个礼拜的样子，从那里意大利呢要坐火车到法国，那么大概有一个礼拜的在一起，就是我们从法国来就参观法国好几个地方，就看看在教会历史在法国所发生的事。那是在法国，因为你知道法国我刚才说古中的弟兄们在那里也是为主寻道，还有一般弟兄叫卡萨斯也是，还有呢我们知道在日内瓦附近就是加尔文弟兄他们背主信息，还有就是达比弟兄也在那里有很重要的工作。那最重要的那个是盖恩夫人所在这个出生的地方，也是后来他做监坐牢的地方。所以这一次呢在那个完了以后，那么有大概一个礼拜，那么可以到欧洲，就是到法国有一个教会历史的研习之旅。那么这个都是跟追求有关系的。那我提这个目的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说世界各地像这样的追求都有的，在巴西有，在香港有，在美国有，那么在这里在欧洲也是有，不过每个地方的条件都不同。那我希望有一天呢在台湾也可以做到一个地步，就是要读起创世纪可以，但是要读20遍，或者 大家可以排位置的。我觉得这样的追求啊，可能是给大家的帮助是更大的啊。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能对主的话呢，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所以我想关于预备的话，我就说这么多，希望弟兄姊妹知道说啊，有我们这个聚会不是光听听到的，这个聚会是来追求的。所以在体力上是绝对是额外的付出，精力上各方面都是有格外的付出。那么所以盼望今天讲的人可以卖力的讲，但听的人希望能够专心的听，这样就可以从主的话里面就可以得到一些真实的帮助。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开始这个创世纪。那么这个中间呢，我们都会有休息的啊，就是说比方说我们从现在到12点半应该是差不多3个钟头不到的样子，在这中间呢，我想我们会到一个时候停一下。那么什么时候停，我想看那个内容什么地方可以停的时候我们就停一下，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休息，那么然后呢弟兄们再回来啊。好，现在呢我们就一同来看创世纪。创世纪1章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是第21节，神就创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这里的造在原文是创造。然后呢，创世纪1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造人原文是创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各地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男创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我想我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刚才我们所读地方三个地方都用了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创造。在创世纪1章里面只有这3个地方用创造，别的地方神没用造，神只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呢神就造出空气，这个造都不是创造。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创造在原文的意思呢，是从没有的变成有的，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神的创造。那么宇宙中只有神是创造的神，因为只有他能够把没有的变成有。比方说今天你到山上去砍一棵树，这个树是神所创造的，但是现在你把这个树变了个样子，最后变成一张桌子，变成一张凳子，那你只能说我造了一张凳子，我造了一张桌子。木匠最多是造一张凳子，造一张椅子，或者造一个鹅，是他在那造。但真正创造的乃是我们的神，因为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他是使无变为有的神。所以创世纪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创世纪乃是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宇宙是他所创造的。那么讲到创造的时候，没有一个每一个人都无能为力。讲了创造，你知道这只有神做的事，没一个人能够做。人最多能够造一张凳子，人最多能做一张椅子，人最多能根据神已经创造的来做一些什么，这个都不是创造。包括今天高科技的发展，包括今天许多电脑的发展，我们的今天电脑的发展最高的境界是拿人脑来做模型。所以我们知道都是根据神已经在这个宇宙里面创造了，我们不过把它修改一下，我们不过把它变一个形状，不过让它 让它发挥最高的效用，所以这个都不是创造。讲的创造，它是属于神自己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创世纪第一章讲的创造，那么只有这三个地方是讲的创造，其他地方根本不是讲的创造。所以不要弄错，有的时候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因为不明白创世纪第一章，所以呢我们就有许许多多误会，那么这些误会就给神的儿女们带来很大很大的难处，因为我们解释错误的缘故。所以呢，不信的朋友他们就以为说圣经是这么说的，然后当他们和科学一对照的时候，好像让我们觉得在创世纪里面充满了许多的错误。比方说，如果是第四天，如果神是在第四天创造太阳跟月亮的话，那么这就叫所有有常识的人，你只要有一点常识，你就不会迷，你就没有办法，你就没办法明白创世纪第一章。怎么可能在第三天神创造了这个，神不是造了树木还有菜蔬还有这些青草等植物是第三天创造的，然后第四天呢才是太阳。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植物完全靠光合作用的，所以植物能够生存是先有太阳然后才有植物的，所以很显然这个次序弄到了。那么一个，那么不要忘记，因为我们对于创世第一章没有充分的了解，我们就对创世第一章就做了一个错误的解释，结果所有不信的朋友就根据我们的解释以为说神的话错了，神的话没有错，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所以我们读到创世纪，首先我们要被带到卑微的地步，我们现在好像应当来到圣地，应该把我们的脚上的鞋要脱下来，我们现在所接触的乃是神创造的记录，只有神能做这样的事。神所做的是他从来没有做过的，神的本领是可以把没有的能变成有的，那么这个就是创造的定义。所以每次讲到创造的时候，你肯定知道从前是没有，但是后来居然有了。所以就因缘来讲，是指说神是始无变为有的。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你知道当神创造的时候，神的时间就开始了，所以这个时间的齿轮呢就慢慢往前推进。可是问题要记得，只要神创造一件事，那就告诉我们说神创造了一个新的纪元，神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纪，从来没有过的。比方说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请记得从创造的那一天开始，那么这个宇宙和从前不一样了，宇宙在这以前什么也没有，现在呢那天以后我们知道说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宇宙。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创造不只是指着神是始无变为有，创造也告诉我们说神在他时间里面已经创造了一个新的纪元，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不光是没有变成有，而且在整个时间的这个，在这个时间的这个这个时间的这个轮子往前推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所以你要记得，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当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那从那天开始和从前不一样。所以圣经里面就有两个词，一个是创立世界以前，大家还记得吗？如果你读这个如果你读以弗所书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呢从神那里得着天上的祝福，那么我们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然后保罗接着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从神创立世界那一天开始是个新的纪元，这个时间的意义跟从前不一样。那么现在讲到我们蒙属天上的福气，那记得这个乃是神从创立世界前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 所以这个对我们读创世纪应该有很清楚，有很清楚的认识才对。所以你看见吗？这是创立世界以前。还有一个地方圣经很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如果普通读圣经我们不大注意的，你记得那个山羊跟绵羊的审判的时候，然后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就对在旁边的绵羊，因为绵羊在他右边，于是王就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不明白，我们以为这里是说为你们预备什么呢？为预备是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如果是创立以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国，那就圣经所说的天国，那是为基督徒预备的，那是很清楚，那是因为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神是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可是这里有一个国，不要忘记，是从创世以后神为他们预备的，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来讲很重要。这就是这一节圣经可以说叫我们能够明白创世第一章跟第二章。所以解释圣经就是什么？你要用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许多人一开始就解释创世纪第一章，他忘记了整本的圣经是为着要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的。所以如果你对圣经不熟，你就贸然的就解释第一章，你常常忽略了神所要我们注意的。比方说，因着神是创世纪的神，他创造了个新的纪元，所以这以前和这以后有很大的不同。这以前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个国，那个国就是天国。你知道说凡是朽坏的人，出血肉的人不能承受那个国，所以那个国很明显的和对于绵羊所说那个国不一样的国。所以读圣经不能说都差不多，所以差不多先生不能读圣经。所以有的人马马虎虎了，不，创世以前跟创世以后就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就觉得很稀奇，为什么这些绵羊他们这个对绵羊这一般的人，他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这个国呢是创世以来就预备的，那这个你不需要，这些属血肉的人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只有创立世界以前所为我们预备的国，弟兄姊妹，是属血肉的人是不能够承受的。所以读圣经，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一次的题目叫做创世纪的创世纪，因为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要记得神就是创造万有的神。实在你读完了创世纪，你就知道说我们所认识的创世纪太渺小了，我们对于创世纪的知识太浅薄了，我们需要求主赦免我们，因着我们浅薄，我们传的福音也是浅薄的，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借着创世纪来加深我们的印象。所以这是第一个地方讲的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这就指着神创造这个宇宙说的，有创造创立是以来以前和创立世界以后。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既然用了创造这个词，就是表示说现在开了个新的纪元，但在这个以前，在时间还没有开始以前，有一个过去的永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在永远里面开拓了一个东西叫做时间，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时间的轮子就开始转动了。所以我们知道时间的意义是什么？时间的意义就是因为神在过去的永远他有个心意，他心中的目的，他的旨意要完成，所以最后他就决定实行了。当他实行的时候，神在那里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时间的轮子开始转动了，那么不要忘记这个时候呢，时间就开始了。那么然后神就开始工作，一直等到工作完成了，你知道时间的轮子就停止了。所以呢，这个时间好像括弧一样， 开始是个括弧，结束也是个括弧。那过去的呢是永远，在这个括弧以后的呢也是永远，所以我们称它做过去的永远，我们也称它做将来的永远。在过去的永远跟将来的永远中间，这就是今天的时间。那请记得，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是指的括弧以后的事。所以你看，神从永远里面，从无限里面，他创造出有限，他创造出时间来，这就是神的创造。所以从那天开始，你看这宇宙不一样了。所以当你讲到从创世以来所预备的国，这是一种的国，这是创世以后所记载的国。但是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我们所蒙的福气乃是属天的福气，而这个福气呢，请大家记得，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神老早就看上我们，老早拣选了我们，而且他为我们预备了这样一个国。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个天国就是指着在创立世界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你们凡说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乃是那些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弟兄姊妹，这个国是什么国呢？这个国就是创立世界以前，神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而且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国度。所以这点要弄清楚，如果我们对读主的话我们是马虎的话，你看圣经里面一些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就忽略掉了。好，我想这是第一个创造。那第二个呢，就是第二十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二十一节，对不起，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那这是圣经第二次提到创造。所以大家记得，许多时候我们读创世纪，我们喜欢给第一章排次序，排按照时间表来排。但是如果你忘记的话，你要知道说，你要问到底圣灵启示创世纪它的目的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要知道，到底在整个神创造的工作里面，他是哪一天做什么，哪一天做什么，哪一天做什么，这些当然很重要。但是你要记得，圣灵为什么只用三次创造在创世纪一章，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心中有一幅蓝图的。神的创造，当他创造天和地的时候，他不能满足。虽然天和地都有了，本来是没有的，现在有了，但是这只是神创造的第一步。神心中有个目的，他最后一定要达到的。所以你看第二次讲到创造的时候，就给我们看他创造的乃是大鱼，还有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所以这次讲的创造乃是创造有知觉的生命。在这以前，第三天你叫植物已经产生，但植物的生命是没有知觉的生命。在这个以前，也许微生物已经创造好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是没有知觉的。所以讲到像大鱼一样，想到在水里面滋生各样生命的动物，然后到了第六天，你知道在地上的野兽还有牲畜昆虫等等。那从第五天以后，神用创造这个字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在神的心目中，这个宇宙所以是宇宙，它先是在第三天，你看你植物产生了，就给我们看植物当然代表生命的，不过这个生命不是最高等的生命，这个生命不过是低等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生命不错，但这个生命没有感觉的，这个生命没有情感，没有意志，这个生命没有思想的。所以我们说，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生命，但是不要忘记， 等到神用讲创造的时候，现在你看你是从来没有过的。不光是指的从来没有过的，而且这证明什么？神现在的这一个工作和神他永远心目中他有一个特定的旨意是紧紧发生在一起的。所以如果这个宇宙中只是一些物质，如果你认为宇宙观是个唯物的宇宙观的话，那弟兄姊妹，这只是创世第一章第一节。但是神的旨意是不光有创世第一章第一节，不错，宇宙已经创造好了，这个不过是意思就是说摇篮已经做好了，各方面都已经预备好了。但是你知道说父母为什么把摇篮预备，为什么把房子损发粉刷了，为什么把一切都预备好了？因为他们等候一个生命要诞生。不错，第三天我们知道植物，我们知道说圣经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果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你看见圣经说神看作是好的，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圣经没有用创造这个字，圣经只是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然后旱地就露出来，旱地露出来，然后旱地就发生青草，旱地就发生菜蔬，还有树木和各样的果子。这是生命不错，但是这个不过是低等的生命。神要的生命是有知觉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等到神创造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的时候，那圣灵用了创造这个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又开了个新的纪元，在这个以前有万物，有宇宙，天和地通通创造好了。但是弟兄姊妹，就做神的目的来说，他必须创造另外一个新的纪元，一个纪元再一个新的纪元，好让他自己心中的目的和旨意能够完成。所以我想我们读圣经一定要知道圣经里面神的话是怎么启示，这是第二次。那第三次可以说这个创造的最高峰了。所以可以说在创造三部曲里面，到了第三部，你可以知道说神的心意，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这样读圣经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神到底心里在想什么，神为什么要创造我们，神为什么要创造我们？那个人生，人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为什么今天大家不知道人活着为什么？人不知道从哪里来，人不知道往哪里去，人也不知道活着为什么？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但对基督徒来讲，如果我们明白创世第一章，你根据神圣灵所用的字，你就知道在整个创造的三部曲里面，到了最高峰的时候，那么大家都知道那是创造人。所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你知道圣经说要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就来了。地发生青草，然后神看见一切都是好的。好了，然后呢，神也创造这个，也创造大鱼，还有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所以从现在开始不同了，你看见现在地上不只有植物低等的生命，现在你看也有高等的生命。那么这些有的动物是哺乳类的动物，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越来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因为神你知道说很清楚的，因为这个你知道说神就创造。那么当他创造这个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动物的时候，神多加了一件事，跟从前不一样。普通神创造完了，他说神看着是好的，就完了。这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到了第五天呢，你看神造出大鱼等等等等，然后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不，又加上一个，圣经说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小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所以你看见神对生命是非常有兴趣的。等到他看见有知觉的生命的时候， 神就祝福他们。他们今天所以能生养众多，所以能够滋生，是因为神祝福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解释今天我们周围的环境，植物也好，动物也好，那这些不要忘记。你记不记得神创造他们以后，不光创造了他们，而且神祝福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一步一步的比一步一步的更往前去的。那么创造人就不同，创造人你看见吗？创造人，圣经不是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不是这样说的，然后下面就造出来，不是。在这个以前，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神格里面，神就开了一个会议，所以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你看，是三而一的神在这个开会了。所以请记得，光也好，或者说创造天和地，或者说这个鱼也好，你看神不止创造，神也祝福。但是呢，在创造人以前，你看见在还没有创造以前，本来神可以就决定了，但是不，因为这太重大的事。所以在神格里面，神开了一个会，这个会他怎么说呢？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所以下面就根据这个会议就开始执行。所以大家知道27节，神就照着，这个照着不要忘记是根据什么？根据神格里面的会议。所以现在大家知道吗？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人在神心目中占有绝对不平凡的地位，人是非常尊高的，人是非常尊贵的，因为在神所有的创造里面，人是最高的杰作。请记得，今天我们对人的价值观乃是根据你对于神的创造有多少的认识。今天许多人因为反对弃绝创世第一章，所以他们失去了人的价值，他们不知道人是活的为什么，他们不知道说神创造人是最尊贵的。结果呢，你看人反而把自己堕落到一个地步，那个情绪是不堪设想，那个情绪是不堪入目的。所以我们知道人堕落以后，实在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印象，你就知道说这个创世纪实在是创世纪的创世纪，这个背后和神的旨意发生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根据那个神格的会议，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然后下面说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起头做我们的形象。但三而一神里面只有子神是有形象的，神是个灵，是不是？他怎么有形象？圣灵是没有形象，但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你看见他是有形象。所以下面说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请我们记得，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他就是指基督来说的。所以真的讲到执行的时候，你看见乃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男。好了，然后就像什么？就像创造鱼一样，神就赐福给他们。所以你看神又赐福了。那么神对于这个动物，对于这个大鱼和那些和那些有生命的动物的时候，赐福给这一切，他只说滋养繁多，充满海中的水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是神说了，但是呢现在又多了，又对他们说，现在神和人说话了，创造了他们，而且现在神对人说话，神就告诉我们他心中想什么，神就告诉我们说他的旨意是什么。弟兄姊妹，你我说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读创世纪很明显，神一造好了人，只要人能懂得他的旨意，只要人能够听见他的声音，只要人能够领会我们的神在讲什么，神一开始就把他心中的旨意告诉我们。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在那里猜测，为什么在那里琢磨，在创世纪第一章已经告诉我们， 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然后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不光祝福了，而且又对他们说，他不光祝福我们，而且神创造我们，他知道只有人能够分享他旨意的奥秘。他一开始他就把他的秘密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创世纪那是创世纪的创世纪，现在神开了一个新的纪元。自从有人类以后，在宇宙里面，神能够找到一般人能够明白他的心。为什么？因为他是根据神的形象还有他的样式来造的，所以只有人能够明白他，只有人能够体贴他，只有人能够和神站在一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这三次圣经怎样用创造这个词，以后别的地方都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整个创世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第三节，在神七天的工作里面很稀奇。表面上我们所注意的是那些时间表，但事实上呢，圣灵要告诉我们说，神把创世纪给我们，因为神自己是创世纪的。所以当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你看见什么都是跟从都是新的开始。比方说在这里读到宇宙的起源，因为从前什么也没有。然后读到人类的起源，从前没有亚当的族类。然后人类堕落的起源，人怎么堕落的。然后给我们看见婚姻的起源、家庭的起源，还有到了第三章人是怎么犯罪的。到了第六章人堕落到肉体里。如果讲肉体，保罗说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说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那弟兄姊妹，保罗讲的罪我们懂，罪从什么地方开始的？罪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那肉体从什么地方开始的？你读到第六章的时候，你看见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肉体。到一个时候，神本来和肉体相争，圣灵永远与肉体相争的，但人堕落到一个地步，神不争了。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保罗说在我里面，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们要问这个肉体是怎么开始的？肉体是从这里开始的，创世纪，这是第六章。保罗说就是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是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对保罗来讲，我已经在十字架上，所以世界上知道保罗已经完了，没有希望了。那保罗也知道，因为世界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世界没有希望了。保罗和世界是势不两立的。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的人，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圣经也说，凡是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年轻人不明白什么叫做世界，原因他们好像没有读过创世纪一样。你读过创世纪，你读到第十章、第十一章，你就知道说世界的来源是怎么。什么叫做世界？为什么不要爱世界？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答案在哪里呢？答案是在创世纪。所以在创世纪里面，一切都是开创一个新的纪元。在你以前有罪，但是罪还没有发展到一个地步，令人发指的地步，罪没有发展到一个地步，神都后悔了。弟兄姊妹，人堕落什么地步？可以堕落一个地步，神都后悔了，你就知道人堕落到什么地步。那个人的光景就是圣经所说的肉体，所以难怪圣经用大麻风来形容人的肉体。难怪这个约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里面许多的真理，你要知道它的定义，你要回到创世纪来。所以创世纪都是开一个新的纪元的，很清楚它是创世纪的创世纪。所以人不止堕落在罪里，人不止堕落到肉体，人不止堕落到世界。所以到了十一章，你看这个苹果是已经烂透了，那么神是不是没有办法？神有办法。人刚刚堕落，神就给人应许，那个应许就是女人后裔的应许。然后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看整个创世纪就根据那个应许已经开始展开运作了。所以你读整本的创世纪的时候，表面上是什么？是亚伯拉罕，表面上以撒、雅各、约瑟，但是其实呢，这一切的运作都是神在那里为我们预备救恩。人堕落的第一天，神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先是为亚当和夏娃穿上皮子的衣服，这是暂时的，然后神就开始工作了。弟兄姊妹，你读创世纪，我们要问，不错，人悲哀的历史就是人终于堕落，人终于犯罪了，那现在就是神怎么做他救赎的工作。我们要从创世纪里面找出神是怎么做人的工作。所以你不要太快把新约马上就读进去，我知道大家新约当然可以解释旧约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在整个旧约创世纪里面，你若仔细去读，然后和新约来比较的话，你就知道说神到底在那里怎么做这个工作。我们传福音才能传得清楚，否则今天我们对于福音的认识是肤浅的，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清楚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创世纪能为我们解答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前面十一章，然后呢到了亚伯拉罕，然后到了以撒，然后到了雅各，然后到了约瑟，那么最后呢你叫创世纪就完了。创世纪第一句话是起初，创世纪最后一句话创世纪这个最后一句话对不起，不是这个最后一句话就是约瑟死了，然后停在埃及。那么尤其如果您要读这个旧约最后的一句话，那是咒诅。所以我们叫人堕落了，那现在神怎么挽回那个局面？神怎么为我们预备救恩？那么这个就是创世纪要告诉我们的。圣经里面好几次讲来，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主耶稣第一次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个十字架，他不是个大的十字架，上面挂了一个很大的人吗？旁边呢还挂了两个强盗，两个小人。所以这是中国来这个字，你看来这个字中间是个大的十字架，然后上面挂个大的人，然后呢旁边两个小人就是那个强盗嘛。所以整个十字架给人的印象什么？就是来的印象。那弟兄姊妹，你怎么明白，你怎么懂得来这个字，来到底什么意思？你要回到创世纪第一次讲的来的时候，是来到方舟的。我们懂，等一等我们读到方舟代表什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圣经第一次讲的来。同样的，圣经里好几次讲的爱，但是你怎么解释这个爱呢？所以比方说一个人写论文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字你不大懂得，那么但是呢你要，如果他思想很精密的话，你就要去仔细去读，你看他第一次他用这个字在什么时候，他一定会有解释的。所以同样的，如果大家要明白爱的话，那圣经第一次的爱是亚伯拉罕爱以撒，第二次的爱是以撒爱利伯家。所以这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爱就告诉我们说，宇宙间那个爱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亚伯拉罕以撒就告诉我们，神第一次爱就爱上我们，第一次给就把他儿子 像以撒一样给了我们。第二次的爱乃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知道什么叫的爱，所有地上的爱都是来表现父神的爱还有基督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你看所有的答案都在哪里，都在创世纪。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创世纪那是创世纪的创世纪。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的神就主耶稣也好，神自己也好，就启示给我们看，他是阿尔法，他也是欧米伽。这个阿尔法呢，乃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欧米伽呢是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然后你看见，因为神的话是用希腊文或者希腊文拼起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读到阿尔法，读到欧米伽，你就知道神试着要把他的心意来告诉我们。那为什么特别在最后一卷书，就是约翰的启示录，讲到我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呢？因为当你读到约翰的启示录的时候，现在你来到了宇宙的结局。因为它是宇宙的结局，所以你就知道说，等到宇宙要结束的时候，它是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宇宙最后的情形，你要读约翰的启示录，因为神说我是 Omega， 他是终，所以他把他最后他心目中所要的为我们开启。所以如果我们想知道宇宙的结局，我们应当读启示录。但是如果我们要知道宇宙的起源，我们就应当读创世纪。所以创世纪是神的 Alpha， 启示录是神的 Omega。所以阿尔法解释欧米伽，欧米伽也解释阿尔法。当你不明白创世纪的时候，那个答案是在启示录。你知道起头不错，人堕落了，人犯罪了，人没有拣选善恶树的果子，人拣选了，人没有拣选生命树的果子，拣选了善恶树的果子。那么从创世纪很明显给我们看，神心目中的目的是要人吃生命树的果子，神不给人暗示就是了。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有把握，你怎么知道这是神心目中的，非常清楚。等到你读最后两章的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有新天新地，旧天旧地过去了，已经卷起来了。然后呢，你看见现在你所看见的宇宙是个崭新的宇宙，是个得荣耀的宇宙，是披上荣耀的宇宙。这什么意思？虽然宇宙被污染了，虽然宇宙曾经被罪侵染，就是被罪玷污过了，但是现在因着神多少年的工作，整个的大地，整个天和地披上荣耀。这是什么？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新天和新地。那在新天新地里面，你看见一切应该都是根据神心意，一切都是照着神的心才对。到那个时候，你看见在新天新地里面有一棵树，那个树叫做生命树，然后从神的宝座那里有河生命水流出来。弟兄姊妹，当你比较创世纪前面两章和启示录最后两章的时候，很清楚的，创世纪前面两章给你看见一座花园，启示录最后两章给你看见花园城。创世纪第一、第二前面两章，你看见这个花园是两度空间的，没有墙；到了最后的两章，你看见是三度空间的。所以这证明说，这个创世纪前面两章神工作的开始，最后两章乃神工作的结局。然后这个中间就经过了我们今天的时间。那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生命树是神心目中所要？你看最后两章的时候，那里你看到生命树，你没有看到知识善恶树，所以你知道说知识善恶树当然不是神所要的。而最后你看见说，在那个同样的一座花园，不过现在是三度空间了，仍旧一棵树，仍旧其他许多的树，但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 那个生命树乃是神心目中所要的。所以当你这样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是 Omega 解释了 Alpha， 是启示录解释了创世纪，神工作的开始，最后两章乃是神工作的结局。然后这个中间就经过了我们今天的时间。那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生命树是神心目中所要的？你看最后两章的时候，那里你看到生命树，你没有看到知识善恶树。所以你知道说知识善恶树当然不是神所要的。而最后你看见说，在那个同样的一座花园，不过现在是三度空间了，仍旧一棵树，仍旧其他许多的树，但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那个生命树乃是神心目中所要的。所以当你这样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是 Omega 解释了 Alpha， 是启示录解释了创世纪。所以我们要记得，如果今天我们要解释创世纪的话，你不能只根据创世纪来解释它，你需要用全本的圣经来解释它。那第一步你是根据 Omega， 第一步你是根据启示录。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最后神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所以你知道说神最后的心，整个的心意是集中在哪里？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亚伯拉罕乃是等座后一座有根基的城，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整个时间的过程里面，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原始的居民。他当初的心里就是要从这个两度空间的伊甸园，最后我们知道所建造出来的乃是新耶路撒冷。在伊甸园里面，你如果沿着河流走的话，你能找到金子，能找到珍珠，能找到宝石。最后你会发现在启示录到了最后，在花园城里面，你看见整座的新耶路撒冷城只有三样不同的材料，金子、珍珠跟宝石。所以如果你把前面两章跟后面两章对应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对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应该会有很清楚、很清楚的认识。所以我们要记得，神是 Alpha 也是 Omega。 有的时候我们对 Alpha 看不清楚，对于创世纪看不清楚，好，你去读全本的时候，尤其读到最后的时候，我想是非常清楚。前面第一章、第二章还没有讲到以色列，除了耶和华的名字是立约的名字之外，那么大家就知道这里还没有亚伯拉罕，这里还没有犹太，还没有这个犹太的色彩没有的。那么当你读到旧约的时候，当你读到这个约这个什么旷野的时候，神的帐幕在人中间，不是在旷野，在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不是为他们支搭帐幕吗？不是神的会幕在他们中间。所以那个时候你讲的会幕当然是神做他们的神，然后他们做他们的子民，那只对以色列人来说。但是你读到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那里没有讲到犹太人，也没有讲到外邦人，那里讲的人就是起初神所创造的亚当的族类。神要擦干他们的眼泪，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所以现在大家就明白了，神的支搭帐幕在人间不是为着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的故事不过是过程中间，不过借着以色列，神让我们能明白他的心意。神最终的目的还是他所创造的人，因为人乃是根据神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而且神已经开会决定，那最后在所有神的创造里面，神人乃是神的杰作。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对人才能够有一个正确而有正确的认识。哲学家喜欢问三个问题：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活着为什么。那哲学家只会提出问题，从来没有解答问题。但是请弟兄姊妹记得，在所有人类文献里面有一本的书，它可以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它可以告诉我们人往哪里去，它也告诉我们人活着为什么。创世纪整卷的书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 启示录告诉我们人往哪里去，然后中间的六十四卷书告诉我们人活着为什么。所以让我们记得创世纪为什么是这么重要。我们如果要传福音的话，我们不是哲学家，但是我们根据神的话，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圆满的答案。神人乃是人从哪里来，这是创世纪能够回答的。人往哪里去，这是启示录回答的。然后人活着为什么，这是全本其他的圣经来告诉我们。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了，创世纪当我们继续往前的时候，我们解释的原则不是仅仅靠着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相信说，如果我们明白这条路以后，我们再来我们再来这个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里面很多从前解不开的结，它很自然的就解开了。所以我想我们还得要回到主的话，如果你跟随人的意见，你读到第一章就糊涂了。因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本来就是撒旦攻击最厉害的战场。撒旦最恨恶两本书，一本书是创世纪，还有一本是启示录。他恨恶创世纪，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他当初做了些什么羞耻的事。然后最后他最恨恶这个创世纪启示录，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他的结局是什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创世纪你读第一章、第二、第三章就糊涂了，然后呢，读了启示录，大家都说读不懂，而且没有耐心去读。其实你知道吗？启示录是应该读得懂的一本书，但是为什么许多人读不懂呢？因为撒旦给你的错觉，这卷书很难读，很难读。你越不读，越不读，你就中了他的诡计。因为你如果真的懂了启示录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你今天我们对仇敌就不深，你就知道说神最后到底要做些什么。难在哪里？难在就是大家存着一个好奇的心，想知道七个碗、七个印、七个号到底什么意思，那到底敌基督怎么回事，你完全充满了好奇要读启示录，能够越读越不懂。如果你真的要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你要知道到底在神整个全盘他永远的旨意里他是怎么计划的，那么弟兄姊妹，创世纪是一本很荣耀的书，启示录也是一本很荣耀的书。一面给我们看见神是怎么开始的，另一面你看见神是怎么结尾的。当撒旦不是引诱了人吗？那很多人就说，为什么神不把撒旦就捏死了呢？那如果神把撒旦捏死了，那只有创世纪，别的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其他的天使要怎么说呢？你是神，撒旦是被造的，创造的捏死被造的，这是不费吹灰之力，这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神不只让人看见他是全能的神，神也要让人知道他是充满智慧的神。在人来看，人现在跟随着撒旦，现在你看人堕落了，那神一点办法也都没有，神没有把他捏死，神没有一下子就把他放在火湖里面，没有。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全本圣经只有创世纪跟启示录就完了，但是不，还有六十四卷书告诉我们说，神是忍耐的神，神是爱的神，神也是充满智慧的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借助教会，要让执政的掌权指那帮天使说的，能够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你知道吗？今天天使要向教会来学习的。如果今天教会光景正常的话，你看你天使有许多事不知道，从教会身上能够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我觉得今天读圣经最难的就是，如果我们光是好奇心来读它，或者只是满足一点求知欲，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所得到的帮助不是没有，不过是一点点。但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知道说圣灵到神到底他做了什么样的工作，那你读到创世纪，你就知道神已经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圣地。你读他的时候，你不能不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神把我们思想带回到起初，带回到他创造的时候，带回到他当初的心意。我觉得要紧，他不光是告诉我们创造，而且告诉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 你知道巴比伦也有一些所谓创世的记录，埃及也有一些创世的记录，那么里面不光是许多荒经，不光是许多荒诞不经的东西，许多叫人，而且和近代的科学可以说相对比，有许许多多的荒诞不经的地方。而且你读完了以后，你就不知道到底，如果这些所谓的神创造这个宇宙，他为什么创造这个宇宙？没有讲，没有下文的。但是如果神是宇宙的神，神如果充满智慧的神，神会不会留下来记录乃是埃及的记录，或者从巴比伦留下来的记录？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比较创世第一章和所有人类的文献中关于创人与人类起源或者世界起源的文献一对比的话，你就知道说从来没有一个文献像创世纪第一章，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只用了76个字，但是把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交代的非常的清楚，什么人都能够懂，教授能够懂，农夫能够懂，小朋友也能够懂。这里讲的生命，对不对？那么神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创造生命？其实我们的神可以把 DNA 里面的奥秘，可以把这个所有这个分子，就是生机体里面许多分子里面的分层分子的那个式子，他都可以写下来。但如果他那样写的话，那只有读生物的人，只有读化学人能知道宇宙的起源。但是创世纪他要让所有人类都知道他的起源，那就是最难的一件事。他不能用很高的语言，很高的语言你看一般人就不明白，那是属于教授们明白，属于学者们明白，但是不是创世纪是每一个人都能明白。你是可以种田，你也可以做裁缝，你可以做最简单的工作，你可以是个小孩子，每一个人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光是76个字你就能看见明白宇宙的起源是那么庄严。不只讲到那个起源，而且也讲到它的目的。圣灵用很简单的三次讲到创造，就把整个神创的重点把我们点出来了。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许多人呢一直在那里比较，比方说比较巴比伦啊，这个有一点相同有点不相同，那实在是不认识创世纪。如果你真的认识创世纪第一章的话，你看在整个人类文献你找不到第二个文献。而且在这里给我们看人的价值，人的价值是因为他是神的杰作，所以人乃是非常尊贵的，在神的眼光中他是占有非常优越的地位。而且神交付人有使命的，神要人要为他做什么。那么你如果仔细读下去很清楚，神有没有把人留在黑暗里面？没有。神有没有让人在猜疑？没有。一五一十的你看见创世纪里面很清楚的，就通通的交代清楚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这些地方应该要有一些的认识，我们需要更谦卑，我们告诉主说，主啊，我们真的愿意明白你的心，但愿就借着创世纪这五十章让我们能够对于他的旨意能够有更深切更深切的认识。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一章，就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说过第一章呢是仇敌攻击最厉害的一章，因为有的人认为说创世纪第一章，刚才我们说过，如果我们解释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神第一天创造这个，第二天创造这个，第三天，那么第四天他创造植物，第三天创造植物，第四天呢就创造太阳。那你看很明显的和科学们的发现和我们平常的尝试就不吻合了。那么是不是神的话充满了错误呢？当然不是。所以我们要记得神的话不会错，但是我们的解释会错。神的创造不会错，但是科学家对于神的创造解释也会错。所以你不要很一下子紧张起来了。你知道摩西那个时候他是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对不对？那个时候也有科学啊， 那个时候也有这个，如果摩西他读的话，他会告诉你说这个地球是怎么产生的。地球原来呢是一个蛋，蛋的上面有一个翅膀，有两个翅膀，然后飞飞飞，有一天翅膀就掉了，然后这就是今天的地球。那么还有呢，这个人类从哪里来的呢？人类呢最早最早啊，乃是尼罗河旁边这个毛毛虫慢慢变来的。所以最早的进化论呢，不是达尔文告诉我们，最早的进化论是埃及人告诉我们。所以在摩西那个时候，如果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您想想啊，那个时候的宇宙学，那个时候的人类学，他当然懂。但是很稀奇，你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看看你有没有看到任何一点当时文化的错误。所以想想看，如果创世纪第一章符合摩西那个时候的科学的话，那它就不符合今天的科学了。所以不要紧张，弟兄姊妹，科学乃是科学家对于神创造的解释。今天读圣经的人，我们读圣经是我们对于圣经的解释，我们的解释会错，科学家的解释也会错。在摩西那个时候，那个解释是绝对是错的。那今天呢，因为比较细腻一点，所以错的机会少一点，但是你不能说他不会错，当然会错，就好像我们解释圣经会错一样。那如果科学家对于圣经的解释不错，我们对于神的创造解释不错，我们对于神的解圣经解释不错的话，没有错的话，那么你看见说科学的发现不可能和圣经里的记录是冲突，是不可能。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如果有所谓的冲突的话，那么首先你要问，是不是我们解释错了，或者是不是科学家们他们解释错了。那科学家们解释错了不止一次，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前科的记录，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都是最良好的记录。你如果真的懂得科学所有的发现的话，我们叫科学家当然有错过，错得很厉害，很离谱。但是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因为所有的资料，神所给的那些资料越来越多，那么因为他们最后还是拿神的创造做最后的最后的审判的，就是说他完全根据宇宙所显现的那些资料，他们完全顺服那些资料。所以等到越多的资料显出来的时候，那慢慢慢慢的他们就比较靠近真理了。所以我想大家要知道，科学家所给我们的有许多今天很靠近真理，不完全是真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对于圣经的解释当然会错，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当然会错。如果我们谦卑的话，如果我们能把圣经所有的 data 资料通通收在一起的话，那我们错的机会就会少一些。所以我想我们是用这样的心情来读创世第一章，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创世，我们呢就能够对创世第一章能够稍微有一点的认识。那么好了，对于创世第一章呢，我们知道基督徒中间最少有三种的解释，所以我再说这个三种的解释很可能有一个是对的，其他两个是错的，那也可能三个都是错的。那么真正的解释应该是在这三个解释的中间的什么地方，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如果有一个解释，那就证明他根据圣经里面找到一些很充分的证明，他不可能无的放矢的，所以就知道说这些资料是在圣经里面，那神不会违背他的自己。所以会不会有的地方因为我们看不见，因为我们忽略了某一部分的资料，所以呢我们就以至于我们产生一个错误的答案，这是非常可能。所以呢，我想为着帮助弟兄姊妹，我把三个解释都告诉弟兄姊妹，然后最后我要告诉大家，根据我所明白的圣经，我觉得哪一个可能是比较靠近真理，或者说真理应该是在这三个解释的大概中间的一个什么地带，那个应该就代表真理。但神的话会错吗？神的话不会错。那首先弟兄姊妹，我想你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或者怎么你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严格说来呢，刚才我所说的三个不同的解释，就是说到底神是怎么创造这个宇宙。就这历史来说，它应该是代表历史才对。那如果代表历史的话，那就是根据地质学， 根据近代科学的发现，应该能够吻合才对。因为如果真的代表历史的话，那当然我们相信创世纪是代表历史，没有疑问的。不要忘记了，它绝对不是神话，它也绝对不是一首诗。有很多人呢解释创世第一章，因为他说这不过是一首诗，所以他认为说，那就我们就不必一定要看看它合不合乎科学。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相信创世纪是一部历史，是神所启示的历史。那么现在呢，如果它代表历史的话，那当然你就能要经得起考验，你当然能经得起地质学的挑战，能够经过近代科学的挑战。那么所以呢，所以如果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么就是告诉我们整个宇宙的来源，这是创世第一章。不过你如果再仔细读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呢，创世第一章不光给我们看见那个神创造的历史，他借着这个创造的历史呢，的确把他的目的，把他心意要告诉我们。所以呢，不光创世纪不只给我们看见呢他的历史，而且给我们看他所代表的意义，他有他的代表面，就是超过越过这个历史，神试着要告诉我们些什么。所以英文叫做 representation 代表，一个是 history 是历史，一个是 representation， 一个就是代表。那么还有呢，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大家都知道所有圣经的真理都放在新约，在旧约呢是一幅一幅的图画来解释新约里面的一些真理的。所以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不错，有历史的一面，有代表的一面，那同时呢也有什么，也有预表的一面。那么我想我们读到创世纪一章的时候，我想我们三方面都会提到。那我们稍微蜻蜓点水式的点一下，我们并不细细的来看，因为这里面太丰富了。我们呢要就是说你可以从三个角度切入创世纪第一章。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看这个它的历史，历史。那么这个历史呢，讲到历史的时候，那么当然你就很自然的就把创世纪第一章的记录呢就和地质学和科学来相比。所以有一个解释是这样，就是这里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不是指的24小时说的，是指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说的。那这个话对不对？对，因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的确有的时候那个一天、二天、第三天那个天呢，不是指的24小时，是指的很长的一天，很长的一段时间说的。所以圣经才说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么还有圣经讲耶和华的日子，那个日子不是指24小时，只是其中一段的时间来说。不错，圣经里的的确确有这样的一个解释。所以呢，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当然就是一天可以指作一段很长的日子来说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读地质学的人，你稍微根据这个整个的次序，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表示第一天经过很长的时期，然后第二天又经过很长的时期，第三天又经过很长的时期，一直到第六天，那最后呢，哺乳类动物终于出现了，最后人类出现了。所以如果你根据和地质学的发现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应按理来讲应该什么，应该它是可以说是相符合的。所以这是一个解释。不过这个解释有难处，难处在哪里呢？第一个，我们姑且不去问他到底是不是在解经上没有难，解经上会有难处的。但除了这个之外呢，如果你真的这样相信的话，那么不要忘记，因为今天的地质学严格说来是相信进化论的，所以如果你跟着这条路往前走的话，那么你很自然的，你同时也接受进化论。你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从这个时期到第二个时期，到第三个时期，到第四个时期。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创造一样东西不需要经过几百万万年，然后才到了这一段，然后第三段、第四段，这个和神的性格和神的性情不相符合的。所以我们说过，这个解释的确能解决一些问题，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创世纪第一章跟科学是没有冲突，大体上就是次序来讲没有太大的冲突。那么在这个解释里面，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情形，就是说这一天呢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这是第一个解释。那第二个解释呢是这样，就是相信说呢，这里二十一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是二十四小时，完全二十四小时。那么然后呢，起初神创造天地，一直读下来都是一气呵成的。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是普通所说的创造论。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班弟兄们，一直到今天，他们也动员了一些基督科学家，那么他们呢就相信说，这个创世纪就是像圣经所说的，七天神创造了宇宙。所以如果你第一节、第二节通通连下来的嘛，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地球到底有多少年呢？地球你算来算去大概是六千年。所以这个解释产生一个难处，不是信心上的难处，不是圣经上的难处，就是这一班弟兄都非常爱主，他们真的凭信心能相信说地球就是那么年轻的。但是现在问到一个问题，碰到一个什么困难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尝试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地球实在是不年轻，地球大概最少有450,000,000年的历史，那太阳呢稍微再少一点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地球是很古老很古老的历史，这个地球是非常非常古老的。所以这个就是对于今天真的到学校里面，你如果真的稍微有一点科学常识，你就知道说他们推算这个地球的年龄不是用一个方法推算，如果一个方法推算可能会错，那么还有呢，他们一定要用其他方法去推算。所以呢，如果根据那个推算的话，应该呢是450,000,000年。所以这个对许多人的信心上来讲就产生了障碍。当然我再说，这个对基督来讲不是个难处，就是说你不能够解释，你如果相信说六千年就六千年也可以，我想这个没有什么难处。所以我提出这三种不同的解释，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从这三个角度出发都不应该对你产生难处的，意思是说应该科学跟圣经没有冲突。如果你照着这个你刚才我所建议的你那样往前的话，应该没有太大的困难啊，因为对很多人来讲根本就不是困难。不，当然我刚讲过，如果你这样做呢，你就需要有一番的解释才可以。比方说比较最难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太阳是在第三天这个什么植物以后，那这需要解释的。解释呢意思就是你需要拐一个弯才可以，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是不大容易。那么第二呢，就是你怎么去解释这个地球还是年轻的，宇宙还是年轻的。当然这些人里面一些读科学的还是有办法，这个办法并不困难，因为今天所谓的科学啊，相信地球是150,000,000年，或不，宇宙是150,000,000年，或者说地球呢是450,000,000年。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基本的假定，这个就是普通读科学人都从一个基本假定开始。那个假定是什么？那个假定就是说，这个宇宙从第一天神创造到今天是没有改变过的，它的物理没有改变过，它的定律没有改变过。比方说那个时候光的速度多快，现在光速度也多快。那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人是那个时候生下来的？没有。有没有科学家活了那么久的？没有。有没有一个人能够做那么的实验？没有。所以科学家们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这件事，我们假定这件事情。假定什么呢？假定光速从第一天到现在都是一样，定律从第一天到现在都是一样的。所以根据这个假定，如果这个不错的话，宇宙有多少？150,000,000年。地球呢有450,000,000年。所以你知道创造论的弟兄们，他们去抽釜底抽薪，就把它根挖下来了。所以他说，你们凭什么地方能够证明说那个地球到现在是从来没有改变的？不过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假定呢到目前没有被摇动过，原因就是因为他解释100件事情呢，解释100件都通的，所以这个就是科学家们他们能这样做的缘故。所以事实上他们所谓的假定就是基督所说的信心。你知道许多事情我们是不能证明，但是我们的确相信，因着我们相信了，然后呢我们经历了，我们100件事情可以解释100件事情，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们的信心。科学家也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基督徒凭信而活，科学家也凭信而活， 不过他的信跟我们的信不一样，我们一信就得永生了，他那个信还有的人还是不肯相信主，所以我们要在基本上他是从某一个假定。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如果这我不愿意年轻人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些地方，因为主的话是很清楚的。如果当然我们知道有一班在美国有一班的科学家，他们就花了好多的时间要证明给大家看，花了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说，就是地球到现在不过是几千年。那么这个是第二个说法。那第三个解释是这样，第三个解释呢是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如果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中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地球应该是古老的了，地球应该是古老，但人类呢不是太老，但人类也不是光是几千年，因为圣经里面的这个什么圣经里面的家谱啊，并不是纪年，并不是准确的纪年的年代，不是，我们会证明给大家看不完全是。所以呢我们说亚当最少是六千年，但是如果根据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资料的话，可以比那个更久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地球怎么样也不是几千年，那么根据圣经呢应该是很长很长。我为什么说根据圣经呢？因为如果大家哈，你们仔细去读圣经，圣经里面讲的地球有多你问题在这里，这个你根据圣经你怎么知道地球有多久，这个地球有多久啊，你要问山有多久，圣经怎么形容山，你就知道圣经怎么形容这个地球到底有多久。所以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你看哈，在申命记三十三章那里有说，他说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岭的宝物。那个山岭啊，圣经用永世两个字，这个永世原文是 eternal 永远的意思。那么刚好在这一章里面呢，有一节圣经讲到什么呢？有一节圣经啊，很明显的讲到永生的神。这个永生的神呢，那个永生原文是 eternal，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山呢，它古老的一个地步，好像神是非常古老。当然，因为神是创造山的，所以根据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记载，我们的地球应该是很古老，不应该是很年轻的。因为它可以古老的地步，几乎呢，你怎么形容神，你可以用它来形容人类的地球有多老多老。你看看人一生不过是70年，最多是80岁，但是和45万万年比起来，那那个好像是很久很久，好像是永远永远的事情，好像比人来说它好像活得很久很久。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根据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这个启示的话，那么地球呢应该是古老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第三个解释就非常的可能，就是说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么然后呢，你那就这个后来呢就是后面的事情了。那么这个是个三个不同的说法。那么第一个说法呢，就是日子，可以说是日子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啊。还第二个说法呢，就是创造论，就是说绝对就像圣经所说，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都就是六天。那么第三个说法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么就认为说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呢，应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么这是三个不同的说法，不同的领会。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你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你可以证明说圣经跟科学是应该是没有冲突的。不过在这个比较里面，最艰辛的工作就是第二个，如果你相信创造论的话，除非你不要和科学去比较，否则的话呢，你会发现的确有许许多多的难处。那现在呢，我在说，我们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个三种不同的领会。不过大家知道，这三种不同的领会都是有一些圣经的根据的，这些人都是读圣经的人，没有错。所以现在我们最后的断案呢，应该是根据什么？是根据圣经里面解经的定律才可以。 不过有一件事可以叫我们得到安慰的是，就像科学一样，科学我们在当你要明白真理以前，它的确有几种不同的解释，然后它一直等到一些的资料齐全了以后，那慢慢你可以说现在的确确就是非常靠近真理，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三种不同的领会，那么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指引。那我觉得呢，现在就要看大家，如果根据你到圣经里面去，你把圣经里的资料把它收集在一起，然后最后呢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那么什么是叫你最满意的，那么这个应该就是你从主那里所领会的，那么你心中许多的结也自然解开了。所以要紧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从主的话里面能够找到那个答案。那么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证明每一个说法它的证据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就太花时间了。所以为了时间的缘故，我想我只能告诉大家我自己的领会，就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根据我所能找到圣经的资料，我觉得第一章应该是怎么去领会它的。那么第一点我想要提醒的就是，这里的一天呢，不是我在圣经里面，比方说主的日子是常常会代表什么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是没有错的。不过有一件事大家要记得，圣经里面如果什么时候说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五十一天、第五十三天，如果圣经里面在这个天上面特别讲第几，就是说如果那个数字不是平常的数字，是给我们这个数字是序数，就是告诉我们是第几第几的话，那么你去读圣经，全本圣经没有一个例外，它一定是个24小时说的。所以这就是借着对于圣经的解释来说，我们要怎么解释它。所以第一点，就我个人来说，我很难相信这里是指着一段很长的时间说的，因为的的确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第一天第二天，那么不是指着24小时，因为只要上面冠上第几天，那个一定24小时。那同时这里说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天。我们知道犹太人的算法都是从黄昏到黄昏的，所以是有晚上有早晨。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这里的第一天当然应该从解经从圣经的解释来说，应该是指着24小时说的。那现在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第二节，地势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现在我们就要问，根据这里的文法，到底呢是什么意思？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地势空虚混沌，就是当神创造天地，那么现在就讲了神创造地的过程。那地的开始呢是空虚混沌，然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然后呢最后神就创造天地了。所以这个就是当你读创世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很明显的前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势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你读下来，那么这个结论自然是创造论的结论，自然是第二个解释的那个结论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就是读圣经的人，他们找到这个第二节这个地势空虚混沌，那个势字啊，它一面可以翻作势，一面可以翻作变。那比方说这个罗德的妻子啊变成一根圆柱，那个变在原文是和这里字是一模一样的，和这里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呢，当圣经里面有两个不同的翻译的时候，你要根据上下文才可以。那么现在问题难在哪里？难在这里，我们这里根据上下文还是读不出来的。所以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要看圣经里面别的地方怎么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关于这里的这个地势空虚混沌这个势字，那个懂得希伯来原文的人呢就分成两派。那么有一派很会读圣经的，像 Delish 这些人，我们知道对于旧约都是响当当的，那他认为是这里的势就是势，不能把它翻成变。但是还有一个从牛津大学很有名的一个教授叫做Posey 教授，他是很有名的，他尤其对但以理书他是非常响当当的。那么他认为他也懂得希伯来文，他觉得这里呢 根据整个的那个文法的结构应该翻作变，就是地变成空虚混沌。那么结果你发现在专家们呢，他们很自然的就分成两大派，那都有他们的道理的。那当然我们说过了，如果是是的话，那么这个地球只有两，很明显具有地球具有几千年。那如果是变的话，那就不同了。变的话就证明说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在时间上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呢我们知道，就是所以这个变和是就能够决定到底你怎么明白这个第一章，就能明白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那弟兄姊妹，是不是就没有答案了呢？我觉得是有答案的。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就是说有几点我们先要认识。第一，首先我们要问呢，这个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在别的地方圣经到底是试着要告诉我们，圣经怎么用渊面黑暗、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些来形容什么？那么还有圣经有没有别的地方告诉我们神当初是怎么创造宇宙的？所以现在你才懂了，原来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神不是把所有的资料都放在第一章的，神把很多的资料呢是放在圣经其他地方。比方说地球是圆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坐在地球大圈之上，所以证明什么？证明地球是圆。但你读第一章的时候，你发现读不出地球是圆的。还有圣经告诉我们地球是转的，你怎么说地球是转的？因为主耶稣说当这个人子当这个基督徒被提的时候，你记得吗？被提的时候，在世界上啊，有的人两个人在推磨，还有两个人在田里，还有呢两个人在床上。在床上是晚上，推磨是早晨，在田里是中午。所以地球啊，主耶稣回来把我们提走是一个时候，但地球上有三个不同的时候，有的一边是在晚上，有的在早晨，有的在中午。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这个地球是圆的。所以圣经里面是给我们一些暗示，给我们看见神的话不会错，它和科学的发现根本没有冲突。但是呢，它是不是很有系统的把它放在创世第一章？不是的。还有圣经讲到是神创造了天使，在犹太人里面天使是很重要的，那为什么在创世第一章里面没有讲到天使？所以我们才明白过来，创世纪第一章是不是神要把他创造的种种通通告诉我们？结果我们发现不是的，有的地方他讲了，有的地方他没有讲。比方说地球是后来才创造的，因为圣经说当神立大地根基的时候，晨星都在欢呼。那个晨星呢，不是我们所看见晨星那个晨星，在希伯来原文是早晨的群星。所以如果你把神的创造比作一天的话，有的星球是在早晨创造的星群，那地球和太阳呢是有下午所创造的星群。所以如果你把神的创造这个创造的年代你把它当作一天来比的话，那么地球大概是四点多的时候被创造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晓得说，才我们就晓得说我们就懂得了，就是说这个是很多关于地球的创造的资料没有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还有啊，根据诗篇这个十九篇，这个太阳啊好像新郎啊出洞房，对不对？所以你大概可以，你知道新郎大概是一个人一生三分之一的人，如果他75岁，他25岁做新郎嘛。所以我们如果根据那一段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说今天地太阳大概是50万万年，如果他现在是新郎的话，所以整个的宇宙大概多少？是150万万年。那么这个和科学的发现也刚好是不谋而合的。所以就是我们相信说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是暗示神自己的创造，但是因为圣经不是去科学的教科书，不是天文的教科书，也不是化学的教科书，圣经乃是要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他只把他最重要的启示给我们，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 所以《应作》这是一本启示的书，不是一个讲这个讲神这个整个创造过程的书，这点我们要弄清楚了。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要求，我们就不能有一种要求圣经里面没有的，办不到。比方说圣经创世第一章，它的目的是要把神心目中为什么要创造宇宙告诉我们。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角度，如果你明白这件事的话，那么你就知道神的重点就不在乎细节了，神的重点是在乎他把他最重要的几个重点告诉我们，他就达到他的目的了。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心中要记得的。那第二点呢，我想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什么，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看还是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才可以。好，那么我们首先要来看，这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么我们说有两个可能，一个呢是当初就是空虚混沌，还有一个地变成空虚混沌。好，那么现在呢有一节圣经可以断定它到底这里应该是变呢还是是。我们好不好看一节圣经，就是以赛亚书第45章，以赛亚书45章。18节，你看了，这里很明显讲创造的故事，所以你看同样是讲创造，现在我们看神怎么说他当初的创造。18节，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所以很清楚的，起初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可见呢大地并非使地荒凉，乃是要什么，要给人居住的。所以根据这一节圣经，我们就知道说，那么那里不应该翻作是，那里应该翻作变，因为地变成空虚混沌，可见当时的地球是给人居住的，不过后来变了样子了。所以这是以赛亚45章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暗示。那么然后呢，现在我们来看圣经怎么用这个空虚混沌这两个字。我们来看也这个耶利米第四章，耶利米第四章23节，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那不要忘记空虚混沌和那是一模一样的字，完全一模一样，空虚混沌。然后你再读下去，你才知道说这是指着将来整个地球受审判来说的。所以这种的形容词讲到空虚混沌，那在圣经里面的用法呢，都是指着受审判来说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晓得说这个地是空虚混沌，在两个不同的翻译里面应该用是变空虚混沌。因为什么？因为证明说后来地球受了审判了，所以跟从前就不一样了。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还有一节圣经呢，就是以赛亚34章，以赛亚34章以赛亚34章第11节，我们读中间的哈，他说耶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那么这里讲到空虚的准绳，还有混沌的线砣，这里不是讲到空虚混沌吗？讲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也是讲到以东受审判来说。所以如果你看圣灵在圣经里面怎么用这个字眼的话，那么我们相信说这里呢应该要翻作地变空虚混沌。所以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的话来解释圣经的话，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第一章，我们会得到一个结论。那个结论是什么？讲到神创造宇宙就一节圣经，就是第一章第一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那个天是完成完全的，地也是完全，是给人居住的。但是后来呢，地就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不要忘记了，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植物是第一节创造的，太阳也是第一节创造的，因为创造天的时候已经创造太阳，也创造月亮。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经读错的话，在整个创世纪里面真正讲到神创造天和地只有一节，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然后从第二节开始就说地变成空虚混沌。那在美国有另外一个教授叫 Edward Young， 他是 Westminster 这个神学院一个教授，他讲得很好。当他注意到有人要辩论说到底地变空虚混沌呢，还是地世界空虚混沌，所以呢他呢就根据整个的，就是你根据这全文从上读下来，就是你不要太去注意它到底应该翻作变呢还是世。那么 Edward Young 这位教授告诉我们说，他说你如果仔细的根据希伯来原文好好读过的话，你会发现呢，这里虽你看见你，比方说如果你光针这里地变空虚混沌呢，还是是空虚混沌的话，那么你要看后我下文呢。因为如果你继续读下文，有一个可能啊，他就在圣经会提到别的事情上去。但是有一件事你注意哈，这里讲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一直下去，你看你读到后面从来没有离开过地，你明白吗？在这里你看见不，下面所讲的都是地的种种。所以这个杨教 Edward 杨教他怎么说呢？他说根据创世纪这里的记载啊，你不需要去争，不需要去辩论说那个事是应该翻作变还是事。其实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第一章第几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思想，那个思想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现在呢下面所注意的是什么？下面所注意的就是地球的情形。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对的，因为你如果真的去读整本的第一章跟第二章的话，你仔细去读第一章跟第二章的结构，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点，这个对我们是很大很大的帮助的。那就是说当圣灵好像拿着个摄影枪在那里，好像要把神创造的过程把我们整个拍录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它那个镜头是对着整个的宇宙的，但是到了第二节以后，你看见它整个的镜头重点重在什么地方呢？重点是重在整个的地球。所以下面的故事就是地球的故事了。那么到了第二章呢，你看见那个镜头呢是对着人的，因为整个创世纪第一章它精神是这样，它的中心是这样，先讲到创造天地从没有的变成有的，然后讲到创造高等的生命，创造大鱼，然后神也祝福，然后最后呢神心目中他所要的所希望能够得到的那个杰作，那最后终于成功了，那就是人。所以你看等到他把地球，你看他把地球，这神为什么创造天呢？主要是为了地。那为什么要创造地呢？因为他第一个他要在这个地里面，他要让这个地球产生生命。起先呢是最低等的生命，那就是植物，所以圣经没有用创造这个词。但等到神真的要创造个新的局面的时候，你看你有知觉的生命就产生了。但到了最后最高峰的时候，整个神创造的最高峰，原来人乃是神的杰作。那么现在下面第二章就告诉我们神怎么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来创造我们。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神创造好人以后，父母母亲怎么样把孩子放在摇篮里面，然后神就把亚当和就把夏娃不就把亚当就放在哪里？就放在伊甸园里面。所以等到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你才知道说神的那个镜头呢，从地球就集中在伊甸园，换一句话说就集中在人的身上。 所以如果你知道第一章第二章圣灵是怎么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那弟兄姊妹，所有我们所说的那些难处都没有了。原因很简单，就是第一章第一节给我们看见神原始的创造，那么到了第二节以后，我们的地球产生了变化了，然后呢神就回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他重整整个的地球。所以他用几天来重整这个地球呢？重整地球是刚好是六天的工作，到第七天呢神就安息了。那么然后呢到了第二章的时候，那么整个的焦点当然就放在伊甸园，给我们看见人是怎么创造的，什么叫做按照他的形象，那么根据创造的过程，然后创造完了以后，你看见神就把人放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各样的树。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了，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这个第三天呢是各样的植物，那么第六天呢神就创造人，那么我们知道在第六天里面神创造了动物野兽还有人，那么动物和野兽是吃草的，那么人呢乃是吃菜蔬还有树上的果子。所以你看见第三天是为着第六天，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啊，最后神的目的，他的心乃是集中在人身上。那么等到创造好了人以后，他要继续的告诉我们他是怎么创造的。是我们当你读第二章的时候，那么你就晓得现在他不光这样，而且把人放在哪里？放在伊甸园里面。那么伊甸园里面，你现在就知道说，所有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这些工作都是为着第六天的。那么这是第二章。那到第三章呢，就给我们看见人是怎么堕落的。所以现在大家懂了，整个圣灵主要的意思就是给我们看见，是神创造了宇宙，他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你可以看出来，他用三次的创造，你就看得出来，神是创世纪的创，神是创世纪的神，他创造了个新的纪元，然后呢，你的人类历史就开始了。那么这样你来读创世纪第一章的话，我想我们的印象呢就非常非常的深刻。那么关于稍微里面的细节呢，我想我们休息十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好，我们说十分钟一定是十分钟哈，我们不能再拖了，我们的时间很有限了，所以我们十分钟以后请大家回到这里。